三节开始读，我们要多读一点，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第三节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开始读，读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节开始读，要多读一点，要读到二十八节。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要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
这一段圣经，刚刚我们读第三节，就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到主耶稣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是门徒来问主耶稣。那么下面主耶稣就说了很多，比方说有的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这是一种情况，也有打仗打仗的风声，但是这些事是要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末期呢，就是说主耶稣回来的日子还没有到，即使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的地方还有饥荒地震，如果读路加福音呢，还有包括有瘟疫，好不好？出现，这都还没，都是，只能说是灾难的起头。第九节呢，就是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那是指着基督徒来讲，因为门徒来问主耶稣，所以到那个时候，那么基督徒要被陷在患难里面。有的也要杀害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有些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十三节就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十四节就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主末期呢，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日子。 那这个福音一定要传遍到地极。福音如果没有传遍，主耶稣还不会回来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而且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外邦人的数目要填满，以色列家全家都会得救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回来的有很多的现象。今天我们重点呢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十五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大义里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他一站在圣地，十六节马上就讲那是在犹太的就要逃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看那个行毁坏的什么时候他会占了圣地。圣地当然是指的耶路撒冷啊，主耶稣这里就提出来了，行毁坏可憎的要占了圣地。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要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九章，新约的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要从二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从二十四节要读到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哈。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这里是神借着天使告诉但以理，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啊，这以色列人，圣城就是指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了七十个期，七十个期就是七十个七年啊，七十个七年。这七十个七年要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来计算的呢？好，那么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被外邦人毁坏了，要重新建造，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要算七十个期了。什么时候开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呢？那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尼希米记的第二章，那就往前面翻，节到第八节，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了。 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亚达薛歇王二十年尼撒夜，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栋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尼希米，他是，你看第一章的十一节最后一句话，我是做王九正的。那个时候他是亚达薛西，是外邦人在统治。那是波斯王在统治的时候，好不好？那么这个人，他是虽然在波斯王的手下工作，做王的酒正，就是给王调酒啊，王要喝酒，给他调酒，给他预备酒，他是做这个工作的。但是他听说，第一章就听说了，耶路撒冷的，因为他是犹大人啊，耶路撒冷的城，这个城啊，城墙这些被毁伤了，被撤毁了，那就是说第一章的第三节，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痛苦，他就向神祷告，就说神啊，我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撤毁了，我愿意回去建造，神感动他，他就祷告了。所以他就回去建造。那么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就向王请假了。那一天呢，他没有向王说话，他是带着愁容，因为他祷告嘛。王就问他，你为什么今天带着愁容啊？平常你给我用预备酒都是很高兴的。他就说了，他说，我要回去，我所在的那个，我的家乡，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好不好？那么城门被火焚烧了，我就有愁容，就是第二章的第三节。那么我就求王啊，能够派我到耶路撒冷去，我去建造。所以这里就讲了，他就是，我好重新建造，因此七是个七的开始，重新建造就是从尼希米记这里开始了。建造耶路撒冷，王就派他回去了。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用了多少年呢？这里就说到，他说，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他说你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到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是尼希米记第二章重新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就开始了，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直到有受膏君，谁是受膏君？就是主耶稣降临，直到主耶稣来，就有多久呢？就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就有七个七年和六十二个七年，就连在一起了。先有七个七年，七个七年过了，又有六十二个七年，加在一起就是六十九个七年。他不是定了七十个七年吗？六十九个七年， 六十九个七年到什么时候为止？好，那就是要到看二十六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拣出，一无所有。开始有受膏君，就是主耶稣降临，这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剪除了。所以从除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被剪除，加起来就有六十九个七，就结束了。应该是七十个七年，现在六十九个七年就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就结束了，还剩下这个七年，剩下的这个七年就和前面六十二个、六十九个七年不连在一起了，就分开了。分开到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但以理书九章的二十六节，他说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就是罗马帝国了。啊，他们要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就是主后大概六十年左右，六十到七十年左右的事情，耶路撒冷被罗马的皇帝来毁灭了。后面就说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从那个时候，主耶稣死了以后，罗马帝国来毁灭耶路撒冷以后，就叫一直到底。到底就是到最后，最后到什么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主后现在我们是两千多年都还没有一直到底，就是最后七年还没有来，最后七年还没有到。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看见他这里就说了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子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最后就有一个七年，但以理书把最后的这个七年分成了两部分，一个叫一期之内，一个叫一期之半。什么叫做一期之内呢？就是最后还有一个七年，因为已经有六十九个七年已经过了，过了主耶稣就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一直到现在两千多年，最后那个七年还没有来，今天我们还在等那个七年。那个七年要分成两半，前三年半就有一个，就是他是谁？那就是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行毁坏可憎的，我们也是在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他就叫敌基督的，他要出来，现在还没有出来，他什么时候出来？就是最后七年的时候要出来，但是最后七年前三年半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和平的态度出现的。所以你看这里又讲了，一期之半就是二十七节，他必使对不起，二十七节前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他开始出来的时候，他还不叫敌基督，他还可以大家订条约，其中更重要的有一个条约，他就和以色列人、犹太人要订一个条约，就是犹太人，你们可以修圣殿了。我们知道现在耶路撒冷犹太人没有圣殿，他们现在还不能够祭祀神，也不能献祭。现在唯一的犹太人，我去看过，好吧，大概离现在有十五年左右吧，他们就有一个墙叫做西墙，也叫做哭墙，天天在那里哭啊，就是很多人包括军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到那个墙，天天都在那里去面前去哭。哭什么？悔改，就是我们祖先有罪，所以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圣殿， 不但没有圣殿，还修了一个 伊斯兰教的，你看啊，那个很大的一个金屋顶的，好不好？他们那个清真寺，他们还可以在那里敬拜他的那个伊斯兰教的，好不好？但是呢，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到现在都没有，啊，他们就是求神快一点，使我们以色列人来修一个圣殿，能够祭祀神。以色列人现在在做这个祷告，天天在哭墙那里都在祷告。神会不会答应他祷告？神会答应。所以这里就说了，一期之内，就是七年一开始，这一个人就要出来了。这个人很有能力，当时他不叫敌基督，他来做什么呢？他就来把整个的这个世界的局势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了，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就开始让以色列人给定一个条约，所以你看这里就说到了，他必须许多人坚定盟约，好不好？就说以色列人，你们可以修圣殿了，前三年半，最后七年的前三年半，以色列人就开始修圣殿。以色列人修圣殿修得很快，不像原来，他们修圣殿要好几十年，不需要，因为现在都叫机械化了，好不好？听说他们材料都准备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要修起来很快，圣殿就修好了。修好了，以色列人就在里头就献祭，感谢神。现在就是为了以色列人要在耶路撒冷修圣殿这一件事情，神就在做准备了，好不好？因为如果没有准备好，那个人肉炸弹，你就是把地基一修好，人肉炸弹一下，什么都完了。所以他当时就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他们要一起来定一个条约，允许以色列人修圣殿。好了，修了圣殿以后，以色列人就恢复祭祀了。那我们来看这里27节，一期之半。什么叫一期之半？就是后三年半了，好不好？前三年半以色列人修圣殿又恢复了祭祀，后三年半他就不行了，他就逼死祭祀与贡献怎么样窒息。所以后三年半他忽然他的面孔就变了，好不好？前三年半他还让以色列人修圣殿，还定条约有盟约，后三年半睡了一晚上，他第二天马上就变了，他就不许他们祭祀。那心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什么叫如飞而来？昨天他还是好好的嘛，怎么今天一睡了三年，后三年半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起来马上就变了。不但变了，这个人就是心毁坏可真的，他就要到了圣地，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他的脚要站在哪里啊？圣地。他就要亲自带兵去打以色列人，带兵打以色列人。所以后三年半就叫大灾难，前三年半不是大灾难。所以有的人讲，有的传道人没有把它弄清楚，就认为七年是大灾难，有七年，不是的，前三年半不是大灾难，后三年半才是大灾难。好，那么为了这一个，我们要请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我们读13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羔羊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的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好了，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海是地中海，那么也就是这个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心毁坏可憎的这个人，他要从地中海中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人他是地中海周围一个国家的一个人，他要出来成为要去屠杀以色列人的人。那么这个人你看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给他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42个月就是3年半，就不是7年，好不好？42个月。所以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人就是心怀坏可憎的人，前3年半不是，后3年半他就可以任意而行了。不但任意而行你看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他的权柄管理了全世界的人，好不好？这里就是说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第8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敌基督的最后的3年半他就出来了这是在全世界各民各族各方各国的人都要拜他。这是这里唯有的有两个不能 不拜他的，一个就是名字从创世以来记在被杀羔羊册上的人，他们就不去拜他，这就知道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是记在羔羊生命册上。还有一种人不拜他，那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是修了一个圣殿吗？好不好？他允许他修了一个圣殿然后他就不许他们祭祀了，好不好？他就要带兵去打以色列打以色列。那么这个带兵去打以色列，那就是在启示录的16章，启示录16章第12节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
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3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到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3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你看整个启示录里面要告诉我们先有七印，后来有七号，最后就有七碗。现在这个16章这里12节是说第6位天使到第6碗了，就是很厚了，3年半大灾难的后期了，很厚了，很厚。你就看见他们就有一个军队，就是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聚集征战跟谁打仗呢？就是要去打以色列国聚集在一起打以色列国。等等我们来看，就在这个时候15节主耶稣就讲了， 就是他们要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主耶稣就讲，看哪、我来像什么，像贼一样。主就要降临了，最后这一场战争要打的时候，主就要降临了。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并他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多顿。哈米杰多顿，那个就这里就是哈的意思，就是那山的意思。哈米杰多顿就是屠杀的山。那么这里有三个字叫米杰多，米杰多就是犹太国，就是现在以色列国有一个城市叫米杰多，啊，就在那个地方，他们聚集军队要打他。好，那么我们再回到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五节，他是刚刚读过的。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心毁坏口真的站在圣地，什么叫做站在圣地？就是他带人去打以色列，啊，圣地就是有耶路撒冷这块地，他就带人去打。十六节。他一带人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国就是在犹太的就要逃了。为什么军队来打你，你不赶快逃吗？好吧，你就被他抓住了吧。啊，所以这后面就是讲以色列国逃，不是讲我们基督徒去逃，好吧，以色列逃。好，他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因为太急了，军队来了。你说我现在在房顶上看到军队来了，哎，我要下去楼下去拿东西。以色列人他们的住房啊，一般的不像我们这里好多层楼，好不好？他就是一层楼一楼一底，就是你在楼上的你就不要下来拿东西。你说我那个保险箱还在楼下，好不好？我下来去拿，那个里面还有股票，好不好？你就不要去想拿东西，不要拿了。赶快怎么样？赶快逃命了，啊！所以就是说，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你在田里工作，军队都来了，你说，哎呀，我还有好衣裳在家里，赶快我去拿箱子装好了逃，你逃不动了，好不好？就不要了。啊，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话，男孩子的有祸了。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冬天，以色列的冬天是很冷的，好不好？很冷。安息日呢，就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他们是规定只能走几十里路，好不好？大概二十里，不能超过了，因为他们安息日不做工嘛，他要守安息日嘛。那你不走了怎么办呢？那军队就把你抓住了吧，好不好？所以不要遇见安息日，这是主耶稣说的那个祷告。所以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有。那也就是说，他带着军队去打以色列，大灾难就开始了，就是后三年半，大灾难就开始了，那是后三年半，不是前三年半，好吧？好了，好，那你这里就是说到，那个敌基督的，他又叫做行毁坏可憎的。那么行毁坏可真的是两个字，这个敌基督的为什么这里用行毁坏呢？行毁坏那个毁原来没有行字，就是毁坏，这个人是毁坏，毁坏就是使整个的地荒凉了，啊，原文就是整个的地荒凉，他倒到你这里来，打到以色列，以色列地全部都荒凉，啊，就是荒凉的意思。这个荒凉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地荒凉，第二个侍奉神也荒凉了，不许你献祭了，所以这是心毁坏，就是荒凉的意思。后面有一个字可憎，可憎这个字在旧约的希伯来文用可憎来代表偶像，所有的偶像都是可憎的，好不好？这个人为什么用可憎呢？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要拜他，你看到没有，都要拜这个人，拜这个兽，啊，所以他是可憎的，啊，心毁坏可憎的。他什么时候出现？ 啊，那就是说一打以色列国就出现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点，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解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了，这一段圣经也是预言这一场战争要打。这场战争要打，这里是说他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这个敌基督的心毁坏可真的带领全世界的军队都要去打以色列，就是万国。万国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出兵去打啊。如果按照启示录来讲，那个马兵都有20,000,000，两亿人的马兵啊，好，要到那里去打。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打不打得赢，打不赢。所以这一章圣经就说到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就要降临来救他。那就是说第三节，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看到没有？那么这些国，耶和华这里是指的耶和华，不是神亲自出战，而是主耶稣降临啊。底下马上就讲他的脚，第四节，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就是主耶稣就正式降临了。降临要到哪里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就降临到橄榄山了。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这个橄榄山就分裂了啊，一半向东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从东到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这个谷一直延到一个城市叫亚撒，亚撒就是地中海的边的一个城市啊，一个海港，他们就从里头逃跑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什么时候降临，就是以他来打以色列人来打，打不赢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临。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启示录十六章，主耶稣不是讲了看了、我来像贼一样，对不对？有这句话吗？是什么时候？正好就是要打仗的时候，好不好？他们的军队聚集要打的时候啊，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我们人都在看，而且这个橄榄山要分裂，现在已经有地质学家，基督徒的地质学家到耶路撒冷用这个地质学的检查的仪器来看，就是橄榄山有没有裂开啊？有的人在那里谣传说橄榄山已经根基已经开始裂了，没有，一定要到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才裂。那么主耶稣要降临到橄榄山，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预言。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读到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九节到十二节。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们。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了，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他的门徒分开的时候啊，就是橄榄山，看到没有啊？主耶稣橄榄山就升上天了，门徒就从橄榄山怎么样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好，所以主耶稣离开橄榄山，所以天使就告诉门徒说，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还要怎么样，还要怎样来。他从天橄榄山升上去了，他还要回到橄榄山。所以主耶稣降临到地上一定是在橄榄山，绝对不是在我们中国的荷兰，那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对不对？不会的。那么台湾还有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带着台湾一些人跑到美国去，他说到那个地方去，主耶稣要降临在那个美国，这都是错的，好不好？主耶稣从橄榄山升上去，一定到橄榄山。旧约也有预言，对不对？刚刚也讲了，新约天使也讲，看他怎样去，他要怎么样，这样来。所以门徒就从橄榄山回去了。所以主耶稣一降临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现在很多地质学家都摆了机器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啊，因为我去到耶路撒冷去住，就住在橄榄山，橄榄山那里有个很大的宾馆，啊，就在橄榄山上住在那里。那么现在就是他们就要准备在那里要来测，实际上现在测没有用，因为主耶稣来了，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开始分裂。他是来做什么？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从橄榄山逃跑了。所以那个时候当主耶稣降临在橄榄山，以色列人已经被敌基督的围困，杀他们掳了一半都走了，还剩下一半人在那里，他们是非常危险的时候，主耶稣来救他。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当主耶稣一救他的时候，他们一看见主耶稣，众目都要看见他，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就去看见说，哦，原来我们的祖先把你钉十字架杀掉了，现在你来救我们，原来就是你，你 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罗马书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这个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请我们读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要从二十五节，读到二十七节，好不好？或者多读一点，读到二十八节，好。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
好的，好，那么我们这就看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以色列全家怎么会得救啊？就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上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看见，啊，原来就是你，好了，全家怎么样得救了。因为主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吧，对不对？怎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呢？圣经上有记载，所以以色列全家在那个时候就得救了，好不好？那么那个时候也是外邦人的数目怎么样，也就填满了，地上就没有福音在传了。那么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徒了，啊，因为主耶稣的降临，我们讲过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降临到半空，对不对？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到半空吧，活了的基督徒怎么样？都要到半空。好，这个我们再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帖撒罗尼迦前书》新约往后面翻， 提摩太前书的前面第四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但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好了，现在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主耶稣在哪里？他是不是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吗？对不对？当他要降临的时候，那就从父的右边下来了。那么父的宝座现在在哪里啊？在天上，在什么地方呢？保罗就讲了，在第三层天上，对不对？三层天不是有个乐园吗？保罗是不是提到乐园去了？好不好？那是哥林多后书，保罗说，他提到了，有一个人提到乐园里了。啊，那么就听见了隐秘的言语了，好不好？啊，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是三层天。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到最高的地方，就是一层天，好不好？二层天我们都看不见了，何况三层天了？所以主耶稣在三层天，主耶稣要降来在云里面，在半空，那就到一层天了，好不好？那就是我们都能看见他。主耶稣一降到，什么时候降临呢？刚刚我们读了启示录的十六章，那就是到第六晚的时候，对不对？天使到第六晚的时候，主耶稣说，看了我来像贼一样，主耶稣就开始要降临到半空。当主耶稣一降临到半空，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那意思就是说彼得要复活，保罗要复活啊，那么很多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已经离开世界了，都要复活。复活到哪里？他们先要到半空与主见面，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基督徒也就跟着要上去了，好不好？那你说我们怎么上得去啊？坐火箭呢？不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都要怎么样？要改变啊。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不好？这件事情我们读过了。死了的基督徒的身体也改变了，好不好？有的基督徒是骨灰了，他怎么上去啊？好吧，那个都不要了，因为人死了以后啊，神就说你出于土，一定要归于土，好不好？我们这个身体是归于土，有罪的身体不去了。以后我们身体改变了，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都到半空与主见面了。那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有灵、有魂、有身体，是一个新的身体了，好不好？荣耀的身体在半空与主见面了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那就是好得无比了啊。我们在空中与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并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中这些话彼此劝慰，好不好？太好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所有基督徒都上去，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没有了，因为都没有了，那剩下的都是外邦人了，好不好？啊，主耶稣在半空以后，那我们基督徒上去，好不好？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到了半空啊，还有一个审判了，好吧？对基督徒有一个审判了，好不好？啊，那个审判呢是在罗马书十四章，啊，我们也可以读一读那个审判，好不好？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到了半空啊，你就准备好了，把自己的事怎么样，向主说明哦，好不好？你有没有论断过弟兄啊？这里就讲了，好不好？你有背后说过人没有啊？这里就有了，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在主面前认了罪了，到那一天就不要了，好不好？因为你已经认了罪了嘛，所以你认了罪，主就赦免你的罪。如果你不肯认罪，那一天你倒要说明，好不好？你主是你不说明，主都要问你，好不好？好了，那就是基督徒要经过审判，好不好？啊，另外一处圣经呢，也是说到这一个事情，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那个就是说，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明，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和善和恶受报。如果主认为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了，好不好？如果不是的，你就到黑暗里头怎么样，就要哀哭切齿了，好不好？和善和恶受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处境。然后主耶稣在半空把基督徒审判完了以后，主耶稣就要降临到橄榄山了，好不好？橄榄山就拯救以色列人了。主耶稣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也同时要审判以色列人，也要审判以色列人。等主耶稣把以色列人审判完了以后，好了，然后主耶稣就在地上设立他的宝座，就要审判所有外邦人了，不，没有信主了，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以外，剩下的都是非基督徒了，非以色列人了，好不好？主耶稣就要审判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就是绵羊和山羊，好吧？那叫审判绵羊和山羊。到把绵羊和山羊审判完了以后，天国就开始了，好不好？千年国度就开始了。开始，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就进去了，好不好？我想保罗也进去了，彼得也进去了，好不好？也许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都进去了，好不好？到那一天，你就和主做完怎么样？一千年，等一千年完了以后，那就是新天新地开始了，好不好？所有在黑暗里哀哭的基督徒，也哭了一千年了，好不好？那也就一起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和神永远在一起，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和弟兄姊妹先把这一个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心毁坏可憎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等什么，我们也是要看那个三年半，好不好？最后那个七年现在还没有到，七年要分成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好不好？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好，那我想我就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
介绍一下我，跟我们认识吗？
他说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哪个哈？他说你介绍一下，安久。
台湾来的，爸爸是江苏人。
好，从台湾来的哈。好，
安久。
我也要介绍。
他你是不是新朋友了？
我已经有来过。
来过。
那时候他坐那。
这边也来过。
对，
这边也。
看今天讲的一些交通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请讲。
我刚才听着没听你怎么办啊？我觉得我想问，那个当说肉体到的时候，就是像骨灰那个灵魂体，那之后神是给我们个荣耀的身体是吧？
啊，对。
就是
我们将来，死了人要复活，对不对？复活的人，死的人复活，复活的人有灵魂体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有灵魂体啊？那么我们现在人死了以后啊，身体以后也许被骨灰被火烧了，成了骨灰了。有的人也许在海里面被鲨鱼吃掉了。 那只是身体吃掉了，灵和魂还没有啊，还在的。我们的灵到哪里去呢？基督都死了，灵要到神那里去哦。你记不记得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曾经向主耶稣祷告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好不好？”好，那你要去读《使徒行传》啊，第七章，好不好？啊，最后几句话，好不好？就是斯提凡把他灵要交给主耶稣。那保罗也讲，《腓立比书》，他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好不好？”我们基督徒离开世界以后，怎么会与主同在啊？我那个身体都变成骨灰了，那不是的，灵与主同在。哦，我们的灵一定到主耶稣那里去，好不好？那么我们的魂到哪里去呢？圣经里说，魂是到阴间。啊，魂到阴间，那么你记得这个魂到阴间，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不是有一个财主跟拉撒路吗？那个财主路死了以后，他就到了阴间了，他的魂到阴间了。他还看见亚伯拉罕，他还喊亚伯拉罕：“我主啊，亚伯拉罕，快把拉撒路拿凉水来浇浇我的舌头嘛，对不对？”好了，圣经里讲，我们的魂是到这个阴间，好不好？
是如果在这个理论讲，他那个我们还要，我们就魂。灵魂体，我们还要身体干嘛？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背体，我们已经
对，我那不是，那就是说我们背体不是灵，只提灵上去了，也不是指魂上去了，一定还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要，我们一定要有身体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灵魂体又合在一起了，不，那个身体是个新的身体了。
那这个当下我们还需要吃喝吗？还是说在天堂是大家对话？
啊，对了，不是哈，为什么还要一个身体，好不好？好，那么你知道我们人复活以后，主耶稣有没有一个身体啊？主耶稣复活也有一个身体哦，他那个身体可以吃可以不吃的，
可以选择吃，
可以啊，他
靠灵粮，
不一定天天要吃三餐饭哦。那个时候你看主耶稣问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啊，他们给他一片烧鱼，主耶稣就吃了。但是主耶稣是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不需要天天吃烧鱼，好不好？可以不吃的，
可以选择不吃的。
我们跟主耶稣一样，好不好？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身体，好不好？感谢主，好不好？好，好。
啊，那个白色大宝座是不是在新天使新生之前进行？
好，对，白色大宝座呢是在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来以前，那是最后的一个审判。
千年国
之后，
中间，
好不好？白色大宝座所审判的都是死了的人，但是里头没有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死了的，主叫到半空的时候，我们都复活了。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嘛，有神的圣灵，好，那就不同了。白色大宝座审判那些人，可能就是孔子啊、孟子啊这些人，他们审判了好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信主了，好不好？白色大宝座。为什么我们交通这个呢？因为最近我是给国内视频聚会，他们就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弄不懂啊。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把它交通一下。好，感谢主吧。好，那你看是不是就这样了？